我就叫我的工人倒一杯茶来给你喝。当茶倒出来的时候，啊，你说我不喝茶，我不喝茶，我心里想，可能晚上喝了不能睡，我就饭，Coca-Cola。Coca-Cola 拿出来了，啊，对不起，我不喝 Coca-Cola。我想可能你不爱喝美国人的东西，所以我说再换一杯 Orange Juice。所以就这个橙子拿出来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喝 Orange Juice。我心里想，可能你身体太凉，我再换一杯 Chocolate。所以 Hot Chocolate 拿出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又不吃 Hot Chocolate。那我再换了20多种。你都不喝，那我就开始问了，为什么你不喝？你是不是刚刚喝？或者你不口渴？或者你晚上不喝东西？你说不是，不是。哦，你是不是进食祷告？不是，不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喝？你说老实告诉你，我不相信你，因为你的东西里面一定有毒药，我怕喝任何一瓶都会死，所以我一个都不喝。当你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侮辱我了，你懂吗？因为你把我的诚实当作是有动机在背后要毒害你，我很灰心。我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谈话就到这里好了，我想没有什么可以再谈下去的，因为你的动机对我疑惑，你把我当作不可信的，那我所讲的话一定在你身上产生不好的反应。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吧。今天上帝为什么讲出那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上帝宣布我们都是罪人，他是以诚信真实绝对圣洁的神的身份宣布，这个宣布是最合理的，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因为他是绝对可靠的。许多老师改卷的时候不太忠心，所以有的应当得高分的给他低分，因为那个老师对他礼貌不大好；有一些得到很低分的他高提高分，因为那个孩子很听他的话，所以他们给分数的时候是不合理的，不准确的，是不诚实的。但当神说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绝对诚实的，他讲的话是绝对可靠的。然后呢，你说没有，我没有罪。当你讲你没有罪的时候，你就是对神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信他，不信他讲的话，而你信自己，把你自己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来抵挡神没有罪的，你当作有罪的，这个罪是最大的，你明白了吗？所以当我们谈上帝的道，谈人的信仰的时候，你先谈到神是谁，人是谁，为什么他的道是可相信的，为什么我们对他的道不相信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是故意污蔑真理，我们是故意抵挡神的本体，我们是故意怀疑神的动机，这是很危险。所以现在呢，我要快要结束今天这一篇讲的这个题目，我在别地方讲的，我讲的内容几乎90%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要把这些事情交代得更清楚，所以在有生之年同样的题目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继续分析，使我的听众在这个时代明白我内心里面要对你们讲的是什么。你既然是被造而对神不但能而且有责任回应的人，那我要告诉你下面的一个定律，就是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大家说，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如果信仰的对象是真的，那么你对这真可信的发出真信仰是有价值的。第二，如果信仰的对象是不真实的，你以真实的信仰对他忠心到死，你是笨人，你懂吗？第三，如果信仰的对象是真实的， 你对他有真实的信仰，这产生的就是合理的信仰，准确的信仰，有价值的信仰，就是呢信与可信的配合在一起，理性与真理永远的合一，那是最完美的。所以今天我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可信？如果他真是可信的，为什么你还不信？如果你已经信了，你信的是不可信的，为什么你还信？为什么信不可信的？为什么不信可信的？为什么不信不可信的？为什么不肯信可信的？当这四个逻辑你弄清楚的时候，你以后的日子就同你以前不一样了。你开始走一条信与可信、真正谦卑结合的一条道路。我谈夫妻关系，你一下子就明白；我谈生意伙伴，你一下子就明白，因为你知道嫁错人很苦的，你知道同不可靠的人合伙做生意很危险的。但是许多人对神的道模模糊糊，对错误的宗教投以真诚的信仰，那么一生一世糊涂把你的生命浪费掉。不但如此，永永远远因为你错误的信仰，你的灵魂迷失。可怜吗？没有比这个更可怜。而那些对真正的可信的上帝怀疑的人，他却不知道他正在侮辱上帝，他正在出卖自己。最后只有真正可信的，当他启示自己的时候，我以真正的谦卑对他说：主啊，我信你，因为你是真理。这样被造的理性就归回创造理性的真理的主面前，被造的回应就好好向真理回应了，被造的人就在神道成肉身基督这个人的代表的面前与神合一了。这样的信仰将成为你一生最大的力量，面对万难，在困难的时代，在最痛苦的时期，在人生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会坚定站起来，成为上帝真理的勇士，成为信仰的见证人，成为真理的印记。请问你可不可在神真实的道面前建立你回应神真的信仰？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我在一两天就走了。如果我所讲的是真理，我要你从今以后好好做人，对神说：我回到你面前，对自己诚实，对真理谦卑，对神接受回应，你才能对人诚实。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去看了二十一世纪，从神的道来看每一个世纪，你就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去批判人的思想，从人的信仰去影响二十一世纪。那既然亚伯拉罕他时代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亚伯拉罕的信仰没有死。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在乌尔一个很富有很深很高文化的城市，亚伯拉罕自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家中的壮丁有318个人，他自己到战场领他的壮丁同部下去打仗的时候，可以把许多的王都战败。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有一天上帝对他说：亚伯拉罕，出来，离开你的父亲，离开你的本族，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文化。主啊，做什么？我要把你带到别地方去。到哪里？不告诉你，你就跟我吧，出来吧。亚伯拉罕就跟上帝出去了。呼召他到哪里去他不知道。你想想看，带几百个人出门不知道到哪里去，不是神经病吗？几百个人跟他走，我们走，走到哪里不要讲话，不知道到哪里去。 那这个叫做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不知道整个路程，但是我知道带路的不会带错，你懂吗？我虽然不知道海底多深，我知道我的船没有漏洞。我虽然不知道上帝到底要做什么，我知道他是绝对不能错误的上帝。所以这个是对上帝带领的其他内容的信仰的最基本信仰。信仰就是直接向不错误的真理的神发出去，这样的信仰呢，使我们可以站立的稳，在历史中间为主做见证。好，我们现在要思想第二个讲座。如果我讲完了以后你发现很有兴趣，或者这些东西真是很总原则性的来纠正我们思想架构，建立我们的整个信仰体系的话，那么你感到还不够。其实呢，我用这个题目去年在基隆坡已经讲了三天，但是讲的内容几乎与这里讲的不大一样，所以你们可以再买外面一本书，叫做《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这本书人人书楼出版的，是你继续在听在看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的补充，因为我们要讲的太多了，而我们的时间太少了。这个中国古人说呢，修也无涯也，但是呢什么生也有涯，用有限制的人生去研究无限的学问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到死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很少。那我这个感觉呢，就比中国古人所感觉还更大。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所以神也无限，人也有限，而且以有限的人的时间要把神无限的真理传讲出来是很难。我讲到从1957年3月份开始到今天，是已经42年又5个月了。在这呢42年半的时间，我讲到超过了25000次，所以这本圣经传讲的信息已经骗了欧亚道美诸大洲。我曾经在美国最重要的大学里面讲过道，包括 MIT Boston University 这 Harvard University Yale 这个 Connecticut New York Columbia 这些最重要的大学，我都曾经在里面讲过道，也曾经在 Wheeler Auditorium 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才可以进去讲道的这个 UC Berkeley 的大礼堂也讲过道。我告诉你，这一本书是超过所有人间哲学智慧结晶最高的一本书，没有一种的人文学说可以在这本圣经之下不受到光照批判，显出自己亏欠的。上帝的道是人信仰的基础，上帝的伦理本性是人行为原则的基础，上帝的应许是人盼望的基础，上帝的灵是人智慧等新生命的基础，上帝的爱是人伦理道德社交生活真正合一的基础，上帝所给我们的救赎是人有新生命新生活的基础，神的形象是人生活样式的基础。只有神在生命中间把一个人转变到面向神，认识神，体会神，跟随神，顺服神的时候，人才达到真正做人的价值，真正伟人的生活的目标，做人真正的基础。我们这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如今谦卑恭敬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求主在这段时间中间用你真理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的爱感化我，求主给我们被照的理性，因为你的光照而归向你，好叫我们从你的真理中间我们看到我们应当走的道路，我们需要改正的方向，我们需要接受的内容，好叫我们这一生不是空度光阴，不是百战地图，不是徒受恩典，所求主你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内容，你的应许成为我们盼望的方向。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因为人被造是为你，愿你用你的道使我们与你合一。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
阿们。
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思想到信，在中文孔子眼睛的思想里面就等于诚，而这个诚呢，就是诚信真实的意思，只有真的东西，只有诚的意愿才能接近真理。而一个诚心相信接受某些真理的人，他的相信接受呢，就应当接受那些真正的真理，否则的话呢，他就以真心接受了虚假的东西的时候，荒废了自己。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整个归纳起来，信就是对真理的回应，而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因为它是永远不改变的诚信真实者的本体。这样神就是真理的本体，而我们被造是为了归向真理，而归向真理之间呢，我们曾经是理性的浪子，我们胡思乱想，我们用我们自己被造有限而又已经被玷污的理性当作是绝对的权威，凡不合我思想的就是不合理的，凡是我想不通的我就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呢，在过去300年中间，透过理性主义的思想以及西方的近代的文明，已经固化了整个人类的本性。所以有许多有一些真理知识的人，常以为自己是受过教育，自己有某等高等知识的一些印证和经历，他们就轻看真理。有许多人就以为自己是近代理性高超知识教育过于人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轻看圣经，污蔑圣经，抵挡圣经，毁败圣经，毁谤圣经，甚至呢摧毁圣经。这样的时代呢已经开始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所谓最高的知识分子的领袖，理性主义直到现在最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整个思想架构已经被另外一派更新潮的思想完全推翻掉了。这个更新派的思潮是谁呢？也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就是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有许多很重要的思想家，比如说像 Derrida， 比如说还有像 Foucault， 还有其他的人，这些人他就轻看理性主义的自高自大。理性主义怎样夜郎自大，把自己绝对化，以为凡不合理的东西就是不是真理，反正不合理的东西就是不可靠的。这种潮流已经慢慢过去了。而他们之所以敢把理性主义打入冷宫，摧毁基础，因为他们已经看见理性主义本身的局限和不可能性到底是什么。那我如果在这里分析整个几百年来的哲学思潮的话，我的时间又是不够了，任何一个小题目都需要好几个钟头才能讲清楚。所以我请大家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理性主义现在被推翻掉，而这些反理性的这些的新思潮慢慢占据了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一个主要的文化的潮流呢？因为呢，他们看出理性时代中间太过绝对化自己所产生的弊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人类一个很大的悲剧。为这个缘故呢，我们退后差不多300年，你就看见英国有一个经验之父的大哲学家叫做 John Locke， 约翰洛克。这个 John Locke 在英国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哲学地位。而 John Locke 说呢，人的理性，当思想与理性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应当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反思我想得通，我能想明白的，这个叫做合理的事情。第二，反思同我的思想违背，不可能的，好笑的，我想起来都感到这个是完全不可能不合理的，这个叫做背理性的事情。第三样，难道只有这两种吗？难道只有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合理，合理不合理，来来去去就是这两个范围吗？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超过你的理性功能的，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不是因为那个事情不通，是你的头脑不通。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那么那个东西是不是不合理的呢？ 那个东西是不是背离的呢？或者那个东西不过是合理而已呢？所以他说那个东西应当叫做超理性 Supra-rational。 所以今天我先从 John Locke 的三分法与大家做一点思想的整理。你们不喜欢听这么深的道理，因为你从早上到下午做工作的半死了，再来听这些疲劳轰炸的思想，你会感到很闷。但我告诉你，感谢上帝还给你的思想有这样机会想一些这样的东西几个钟头，否则你喊猪就没有分别了，你懂吗？你跟牛就没有分别了，你被造成为人，但你从来没有好好做人，因为你连好好思想都没有想。所以今天如果你听得懂，我为你感谢主；如果你听不懂而感到还要爱听，我也为你感谢主，表示你思想到你原来是人，你就要改变了。好，那么这个 John Locke 说呢，合理的东西叫做 rational things， 不合理的东西叫做 contra rational things， 但超理呢叫做 supra rational things。 什么叫做 supra rational things？ 就是你不要先假定你的头脑是最聪明的，有很多东西你想不通的，不是因为那个东西不通，是你的头脑自己不通。所以你说以我的头脑相违背，为什么呢？因为你顽固不化，你的头脑太有限了。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他是有限的，那这个人就是太过夜郎自大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他有限的，他就把自己装作上帝，好像你什么更厉害一样的。其实比你聪明的人多得不得了，有许多你的孩子想不通的事情，不是那个事情不对，是因为你的孩子理性还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如果人自己的理性还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在过程中间呢，就不是绝对，而且就绝对不是绝对。你们好好注意听啊 ，Anything which is in process is absolutely non-absolute. If the process is something growing or changing, shifting or moving to another direction or into another quality or quantity, it means this is not the final stage. 如果这不是最后的阶段，不是最后的状况。这个是在过程中间的一个暂时性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把还在过程中的东西把它当作是绝对呢？所以呢，当一个人自认为他的思想是绝对的，因为他已经是完全的，这个人已经犯上了冒充自己做上帝的毛病。毛泽东就犯上了这个毛病，斯大林就犯上了这个毛病，而这些人死的时候都被认为许多亏欠，许多失败，而他们没有死以前都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不是了不起，是起不了，但他们以为自己是了不起。当人以为自己是上帝的时候，他就很难有对神纯正的信仰。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那你回到 John Locke 的思想，那些超理性的东西是我知道但是不能完全明白的，是我愿意明白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头脑不过是1公斤半，最多最大最大的脑不会超过1公斤6、1公斤7。那用这个小小的人脑要完全明白上帝，你想这是可能的事情吗？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他们所研究的科学在当时被认为是很登峰造极、高超非凡的，但是过不久以后就被别的科学家认定是有瑕疵、是有错失、有偏差、有极限，以至于后面的科学发现就推翻了前面科学发现的道理。你明白吗？这是继续不断发生的。现在的医学界看到这个在450年前哈比医生的这个心脏这个血液循环的理论的时候，你会啼笑皆非。照样的，现在的天文学家看到从前阿里斯多德在2400年前所画的天地的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会啼笑皆非。照样的，现在的原子能科学家思想到马克思波斯论文所论的 Democritus 的宇宙论原子观的时候，也是啼笑皆非。为什么？因为科学本身也在过程中间，科学不是真理， 科学知识不等于真理，所以你说我是科学家，我讲的都是对的，你还是犯错。为什么呢？科学的知识是暂时被认为对，但是还没有被更新的科学推翻的道理，这个叫科学。有一天当科学更进步的时候，有新发现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现在认为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一笔勾销，把你推翻了。杨振宁、李政道、丁少中这些中国血统中间拿诺贝尔奖金的人，他们凭着什么拿到诺贝尔奖金呢？他们凭着什么能够得到举世知名的这个奖状的颁给呢？原来他们发现了一些可以把从前的科学推翻的理论，你明白吗？所以没有被推翻以前的理论，你就把它当作是最高知识，当作真理来抵挡上帝，你有没有搞错？你懂不懂？你不过是把一些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当作是真理来抵挡上帝，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信仰。我们怎么样建立信仰？我们只能在上帝的道上面建造信仰。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需要改变，是常常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是能够改变的，因为不过是暂时的发现，还不是最后的阶段。而上帝的道是不需要改变的，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神是真理的本身，所以真理的本身所讲的同暂时科学所提出来的有冲突的时候，不等于神的道是错误的，只等于科学还没进到完全地步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有所矛盾。为这个缘故呢，这个 John Locke 所提到的那个 Supra-Rational Realm， 我感到是文化上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是哲学上一个提升，就是叫人认知自己是有限的。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回到信仰到底是怎么建立的。请你注意听下面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呢，信仰的对象可信，你对它的真信才有真价值。如果一个东西不可信，你竟然投以十分万分真正绝对的信仰，你是信错对象，信错对象就是浪费信仰。你明白这句话吗？我用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女孩子当她18岁19岁轻薄初开，真心真意想盼望做一个伟大的家庭主妇，那么她就预备心把自己很圣洁很有征兆的身体同心情用伟大的爱献给一个她想象中间的好丈夫的话，结果呢，她听见一个男人说，你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那这个女孩子回家整个晚上不能睡了，因为那一句话一直余音绕梁三更不绝，你是我所见过的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是睡到一半爬起来看镜子，真的吗？不错，又再去睡觉，再爬起来照照镜子，为什么他不说我是最漂亮的？人眼睛这么美，我鼻子这么直，我脸孔这么清秀，当然了啊！如果这样，不嫁他嫁谁呢？这样能欣赏我的人还不嫁他，不是错机会了？虽然看他倒不是世界最美丽的男人，这鼻子像鹦鹉，这个头秃一半，这个像的，但是既然能欣赏我，也就算了吧。反正女人的幸福不是找到最漂亮的男人，越漂亮的男在身边天天提心吊胆给人家拿去，女人最幸福的能嫁到一个真正赏识我真正爱我的人。既然他这么爱我，好，你得等他第二天再来向你正式求婚。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不来，莫非他看到比我更漂亮的一个吗？那我就变成退居第二了。那怎么办呢？我要保持沿着世界第一，至少在他眼中是西施，在他眼中是这个王昭君，在他眼中是最美的人，所以你把自己装得很美，最后你真的嫁给他了。后来你才发现糟糕了，你嫁错了，因为他对每一个女孩子都讲同样的话。 每见一个女人，你是最美的，你是最美的，就凭着三寸不烂姿色，甜言蜜语，天天跟不同的女人睡觉。你说，但是我对她的爱是真的，我是真真实实、诚诚实实对她的话回应的，别人大概不是，我是真的，我的爱是真的，我也从来没有爱过别人。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上过床，我从来没有被别人亲过嘴，我就是一心一意爱这个，我的爱不伟大吗？我说你的爱很伟大，但是你的错误更大，因为你把伟大的爱给一个不值得的爱的人占去了，你明白的话吗？今天你的信仰就是这样，你信了不应该信，你把伟大的心，伟大的心交出去，你交给谁？你说我交给释迦牟尼，我交给孔子，我交给穆罕默德，我有我的信仰自由。当然没有人有权干涉你的信仰自由，当然你有你的宗教自由，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的。但我问你，你所信的是不是真正可信的真理本体的？如果一个科学院的学生把那还正在变换的科学程序中间的知识当作真理，一生一世绝对不放的话，等新的科学知识出来推翻他的道理的时候，他就整个崩溃，你明白吗？照样你把你整个生命的信仰交给一个不可信的教主的时候，有一天呢，你发现他原来不是真理本体的时候，你不是前功尽废了吗？所以圣经有句话，诸圣之中你转向哪一位了？ After all among those saints who should you turn yourself to follow， 你要跟随哪一个？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如果我把我伟大的信仰交给一个不可信的，我把伟大的爱情送给一个不可爱的男人，那我岂不是前功尽废，而且前途也尽废了吗？所以我应当清楚知道真实的回应跟真理的本体应当怎么样结合。有天在加卡塔最大的这个旅馆下面有246间的最贵的商店，里面有一个人突然间跑出来，把一个金的 Rolex 拿出来，对一个人说，我从某某地方来，现在要回去，没有钱，我这金的 Rolex 我现在卖给你5200块美金就可以了，就是13600块美金买的，现在我一半价钱卖给你，因为我明天要回国。那个人心里想，这个好价钱，这是好机会，所以他看了这样好，从正面看，反面看，前看后看，转来转去看，结果心也转来转去。看完了以后，他就打电话叫他的兄弟快快拿一张支票来，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这个是晚上差不多9点，所有店都要关门，这个人就要回去了，他也要回去了，所以他弟弟快快拿来拿一张支票，他签了字交给他，拿去了，拿去了，他很高兴，人家用10000多块美金买的，他5000块就买到了，他拿到了，钱付了，很高兴，自己感到很聪明，因为用不到一半价钱拿到真金 18K Rolex President Watch。 完了以后呢，后来第二天第三天，他跟他的朋友讲，他肯定说你买到了多少钱，哇好机会，我不像你，你买多少，我买13000，我呢这5000多就买了，哪里买，我也要买这样便宜的东西。他说那天赐机会给谁就是谁，你不一定有这个缘分，我是刚好有良缘，所以我可以碰到这个机会。那好，那我看看你的，你看看我的，两个人一提到说，哎，奇怪，为什么他朋友的很重，100多克，他的只有大概70-80克，所以重量不一样。他就开始想，是不是心色比较流线型，薄一点啊？是不是心的形状的不一样，所以呢有一种改变，但是一样厚，但是不一样重，怎么办呢？所以他就5000多不要紧了，厚一点的10000，多一点的5000。那么他就是买太厚的，所以贵了嘛。我买过的比较便宜，那个人说不要这样啦，如果你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带到 Rolex 去吗？ Rolex Center 给你查是不是真货，不用钱的，真的吗？不用钱。好，我就带去。他一带到去的时候， Rolex Center 看一看，就对他说不必查，假的。他马上整个人要昏倒去，$5,000买一个假货，然后呢 Rolex 工厂差不多要把它没收了。他说我等回去再看看，给人家看看。后来他就问，原来那种表是$120，在别的市场黑市可以买到的。他整个人呢就差不多昏倒过去了。我用这么多的钱买到一个假的东西，我所信的是一个不可信的有名无实的东西。我现在问你，如果你买到假的 Rolex， 你会很可惜的，特别是当你付了很多钱的时候，买到假货的时候，你是很可惜的。如果你用$10买一个 Rolex 牌的不大好的，你不要紧，反正亏了就10罢了。但是我告诉你，信仰不是这样简单的，信仰是你把一生以及你永永远远的这个命运归顺寄托在一个绝对者的下面。但是如果那个绝对者本身不是真正的绝对的绝对者，不过是一个冒牌绝对牌自己的非绝对者的话，那你把绝对信仰放上去怎么办呢？这就是今天特别要指出来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今天所建立的信仰应当在什么事情上面？我应当把真信建立在真可信的事情上，赞成吗？赞成吗？我要把真信建立在真可信的事情上。有一些学校他的毕业文凭是有一面留在学校，另外一面是给你带回家，那么还没有把这个撕下来留一片在学校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印随他所欲印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一张印在上面，另外一张印在下面，还有一张印到中间，每一个撕下跟被撕下的两方面的号码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你所领到的文凭是真的是假的，你可以回到母校，从查究原来的存根对照的时候查出来那个印到底准不准，你明白吗？那这个就是知道说我的跟原有的是不是一样。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对原有的真理绝对的忠诚，这个叫做信仰。那这个定义你在这个词典里面找不到的，这个定义你在神学院里面也听不到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研究几十年所归纳起来一个总原则。信仰就是对原本真理的忠诚同合一，这个叫做信仰。那今天我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到底是根据我自己吗？我要这样信我就信，对不对呢？错。为什么呢？你要怎么样信你就信，那么呢你的信仰就变成你做主体。你既然用你自己做主体，那么真理就不是你，你怎么样跟原有的真理合一呢？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原有的真理，我能忠于原有的真理，这个呢就叫做呢信心真正的意义。那我们爱音乐的人都知道我们喜欢用 Hi-Fi， 对不对呢？那我现在稍微讲一点音响的事情。当你爱听中音的时候，你说我喜欢英国的 speaker， 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很注意音乐中间的人的声音、提琴的声音、钢琴中间的那一部分的声音，因为这些最柔美又最雄厚最真实的中音呢，是很难用电器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英国就产生了一些世界最好的中音的 speaker， 比如说大型的是有现在的 Tannoy， 小型的有像 Pro App， 还有像这一个呢 BBC Monitor Speaker Rogers 等等。那么这些好的 speaker 就把中音表达出来，但是英国的 speaker 呢低音就不够了，所以呢当你要听低音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因为英国人很现实，他不要用太多的电流，不要花太多的钱用在电上，所以他把中音把它弄好了，他们就满意了。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 everything think big， 所以 speaker 都 big。 那最大的 speaker 怎么办呢？他就把鼓的声音，把那个最重的敲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那个鼓打那这个 speaker 把它表达出来。那当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 speaker 没有十二寸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就做得很大。那做得很大，如果重量不够怎么办呢？后面加很大的磁铁，加了很大的磁铁怎么办呢？就输进很大的电流，才能产生那么大的击打力。那么这样呢，这个 punch 那个 percussion 或者这个打鼓就听出你出来的时候，那力量就很真的。那你在家里听的时候，你说我听英国声音中音很好，听美国声音低音很好，买这个失去那个，买那个不够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买两套，中音用英国的，低音用美国的，结果发现呢，这个声音转来转去好像没有焦点在里面，播上一个音就会，所以这个不真，那怎么办呢？而且高音方面呢，我听说法国的比较好，法国的高音又细又真，其中有一个工厂现在已经不做了，叫 Autophase， 它的整个高音系统呢完全跟所有其他的工厂不一样。当然你不是搞音响，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现在要把这个重点告诉你，结果你找到一个真正好的 crossover， 把法国高音，把英国中音，把美国低音放在一起的时候，再用那最好的真空管的这个 amplification 把它播出来，然后你说哎呀，真是眼睛开的时候是房间，眼睛闭的时候是音乐厅，我不看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整个交响又在我面前，打鼓的时候在这里，喇叭在这里，提琴在这里，人的声音在那里，一个一个出来啊！你说这个 speaker 太好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Hi-Fi， Hi-Fi。 什么叫做 Hi-Fi 呢？你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Hi-Fi。 有一个人，我好中意 Hi-Fi， 那我说什么叫 Hi-Fi， 我也不知道谁叫 Hi-Fi。 Hi-Fi 大概就是 Fi 比较 High， 他说什么叫做 Hi-Fi 呢？现在请你注意，这一句话是从拉丁文来的 High Fidelity， Fidelity 原来不是英文， Fidelity 原来是拉丁文，而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呢 Fide， Fide 就变成 Fidelity， Fide 到英国人讲的 Fide， 英国人 Fide， Fide 他讲不清楚，所以他就讲的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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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de 变成 Faith，faith 就变成信心了，你懂吗？啊，现在我跟你讲很深的哲学了，因为当英国人讲信仰的时候，他就讲 faith， 拉丁文就是 fide 变成英文的时候 faith， 而 faith 就是信，信就是诚实，而诚实忠信的这个名词不仅变成动词，叫做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拉丁文就是从 faith 跑出来的，所以英文直接拉丁化的时候变成 fidelity。 Hi-Fi 什么意思？就是高度忠于原来的声音的，就是 Hi-Fi。 你听懂了？那你说我怪不得，那么这样好的 speaker 多少钱呢？你说两个 speaker 有的到十万美金的，我不是开玩笑的， amplifier 有的到几万美金的，好得不得了，一个唱盘几千美金算什么？你这个很好的改换器又几万，所以有的二十万的器材，怪不得你听的时候，人真像人哦，狗叫真像狗哦，鼓啊声像鼓哦，提琴真像提琴的，你听惯了，哎呀，你说吼吼哦。真好哦，那你要不要听另外一套？我隔壁有一套，我带你去听。你去听的时候，哎，怎么这里打鼓变成铁桶？怎么提琴变成二胡？ 什么女高音变成鸡叫，男高音变成狗吠，所以你听一听，哎呀，好不好，这个太不好了，那怎么办呢？你从此有，你说那我要买音乐器材呢，我就不能简单的，今天我们这麦克风是向成龙借的，你看小小的，但是呢声音传出来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搞音乐的人呢，我们的耳朵是特别做的，懂吗？啊，随便乱听不肯定是随便啦，随便啦，只有没有程度的人才讲随便。如果你说哎呀随便啦，只要能够用就好了，那你结婚的时候随便啦，只要一个女人就可以了，什么可以随便的？不可以随便的。你越懂东西，你越讲究，你越讲究，你越研究，越研究，你越不敢乱讲，所以叫做讲究，懂吗？哦，现在我讲刚才每一句话，懂音乐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你用哪一种 speaker， 要播哪一种音乐的时候，你发现中不中于原来的声音。如果打鼓变成 kick， 这个 speaker 对我来说可有可无。宁可没有。如果人叫变成鸡叫，可以丢了，不必再用了。那既然要用，要用很好的，哦，很好的，很贵，怎么办？不要紧，做苦工，储蓄钱，买好东西，一买满足几年，等到有钱买更好的。不然的话，天天听铁桶鸡叫，做人很苦了，更苦了，怎么办？宁愿不听了。好，你说哦，现在我明白了。所以什么叫做好 speaker， 能够把原来的声音表达的最中心的，这个叫好 speaker， 赞成吗？ OK， 现在哪一个人是好传道人，能够把圣经原来的意思传达的最清楚的，那是好传道人，你懂吗？当你听到最后，哎呀，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原来圣经的意思这么深的时候，那你说好了，我明白了。我过去乱信耶稣，我过去乱参加教会，哟，就是的，啊，倒在地上就是圣灵来了，乱讲的。啊，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不忠于原来的讲，不忠于原先的道理。我现在不要接受了，我从今以后要真正忠于原来的意思，忠于原来的表达。原来的意义，原来的意思，这样呢，信仰是归回真理的。大家说，信仰归回真理。What is faith? Faith is return to the truth. What is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is the most accurate path to return to the truth.也真实也准确的路线把你带回真理的，那就是越忠心，越忠心归回真理，那叫做越真的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要请你注意上帝的道与人的信仰，你怎么建立你的信仰呢？你要真正明白上帝的道。凡是一个教会不注重讲道，或者随便讲道，或者乱讲道，或者曲解上帝的道德，那个教会的会友很难有神圣的信仰。主啊，我要这样。主说：为什么你要那样？因为听说你就是那样。主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那样？某某人说我你就是那样。主说：你乱来一场，我不是那样的。所以你的信仰不像样，因为你听得到不像样，你听到听错了，你就信错了。你听到听得越准越正确越忠于圣经，你的信仰就越可能越正确越完美顺畅。所以年轻人，你不要看某某教会很热闹，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你到那边去，因为你不是去买个假的 Rolex。 基督徒不要你某某教会很好听，牧师从来不骂我有什么罪， 总是称赞我好啊好啊，你好我好，我就好好去那边。我告诉你，你不是去听故事，你是听上帝的道。你还记得昨天我对你讲，孔子见老子，如果这句话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的话，那你要尊重孔子，你要尊重老子。为什么？老子虽然很有品德，很有涵养，但他到底讲出孔子错误的地方在哪里？你不去教他以淫志，不得明道。你用你这种傲慢的态度，你用你这样的情形，要明白到是不可能的。去只是教他以淫志，这件了当，勇敢这边。孔子你要尊重他，因为他听了这个话，他没有生气，他没有骂老子，他没有怀恨在心，他谦卑。所以他说的，天上的鸟这么飞我知道，海里的鱼这么游我也明白，那龙哪里来哪里去我不知，今天这老子犹如见到龙也。什么意思呢？我真的知道他比我更高深莫测，我要好好学习。孔子你要尊重他，因为他真正说知为知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你不懂装懂，你就是对真理不忠心；如果你不懂装懂，你就是夜郎自大。所以呢，真正的知识是从知道你自己不够知道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跟苏格拉底是一样的。因为苏格拉底说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但是 Delphi 神庙的预言家说，苏格拉底是当时全希腊最聪明的人。所以人来问他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一件事情，你就已经成为全希腊最聪明的人，你所知道的那件是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真正的伟人呢，是谦卑开始。真正的伟人不是把自己当作真理。今天我们研究这些伟大的古圣哲，在比较今天刚刚初中毕业高中的学生，眼睛就升得又高又中啊，看自己了不起。我告诉你，我们这到老没有死以前一秒钟，都要谦卑好好学习上帝的道。阿们。而你的教会注重神迹，注重倒下去，不要讲到你要变成怎么基督徒。你的教会的牧师不注重解经，不注重讲真理，你怎么建立你的信仰？你们只懂做生意赚钱，从来没有好好买一本正统的解经的书去研究，你做什么基督徒？甚至许多牧师传道连圣经都没有好好去看，你怎么讲道？我不敢随便站台，我不敢浪费我听众的时间，所以每次站在台上一节圣经一句一句好好讲解，因为有一天我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我的听众也要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忠于他自己，所以他句句精准启示他的道。神的仆人也应当句句定准，好好明白解释上帝的道。信徒应当句句而闻而顺从上帝的道，这样我们有生之年没有死以前，就在上帝神圣成全完美的道上面建立我们信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阿们。我盼望我虽然很久才来槟城一次，但是所讲的话可以影响你们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对神忠心的顺服。因为我不可能每一个城市常常来，这27年我来槟城只有4次或者5次，每次来只有几天。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过去听过我讲到现在再来，可我还在等还在来，不过主许后我再来。那我要你们把神给你的机会好好爱惜。信是什么？你从我来说 是诚信、真实、真诚、顺从。信是什么？信是对原本真理的忠心，叫做信。信是什么？信就是回归真理的本体， retur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return to the truth itself。 而这一位真理的本体就是上帝。当一个人归向神的时候，就是天人合一，就是用信仰使我们与神见面。那么你说上帝的道是从哪里看出来的？为什么我相信这本圣经是上帝的道呢？为什么不相信可兰经是上帝的道？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华严经是上帝的道呢？为什么不相信佛经是上帝的道呢？上帝的道在哪里呢？上帝是自我启示的真理本体，但上帝的启示怎么去知道呢？所以这个呢，一直在讲，再讲下去，单单这个题目我讲30天都不够的。但我要把重点告诉你，神是自我启示上帝。 The true God is the one who revealed himself, the God of revelation。 启示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启示这个字跟发现这个字好像相同。现在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在这里呢有一杯的水，那这一杯的水里面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这一杯水是盖起来的，而是又不透明，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杯水里面到底是什么，那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里面是什么。但是呢，当我呢把这个盖打开来的时候，我知道了里面是什么。我打开的时候，这个叫做发现，懂不懂？我发现，但是你呢，你不知道，所以我把我已经发现了告诉你的时候，就变成启示，明白？那么发现是什么？发现是从不知道变成知道的一个过程。而启示呢，是知道使不知道的也可以知道的一个过程。那我发现为什么？因为我不知。我为什么不知呢？因为我有限，所以神本身从来不需要发现，因为他是万知全知的上帝。所以对人来说需要发现，这个发现就叫做科学的成就。人研究大自然，后来找到上帝所隐藏在自然界的奥秘，这个叫做科学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science, scientific discovery。 那么 discovery 很骄傲吗？不值得骄傲。为什么呢？所谓 discovery 不过呢 discover， 对不对呢？这个 cover I don't know because that's cover， when I discover I discover。 所以科学家不要骄傲，因为科学家不过是把上帝隐藏的奥秘打开来，看见里面到底是什么，这个叫做发现。发现是人不知，因为有了一些研究变成知的这个过程，这个叫做发现。但是神不需要发现，因为一切的真理就在他里面，一切的智慧他是源头，一切的塑造是因他的大能、智慧、策略同权柄的主权而被造的。所以上帝不需要发现。比如说今天你肚子很饿，跑到厨房里面去，你发现有一锅的饭热腾腾的，白的，香的不得了，往一开起来的时候烟就喷出来了，哇，有饭吃了，你很高兴，你就跑到客厅，我发现有饭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来吃饭吧，而且你要谢谢我，是我发现的。你妈妈说神经病，我煮的。你不过跑到厨房去把一个盖开起来就要大家谢谢你，你有没有搞错啊？啊，没有礼貌，坐下来，你还要叫妈妈谢谢你。这个就是上帝不需要谢谢科学家，科学家要谢谢上帝的眼睛，因为神创造了万有，能让人去发现。 为什么不要什么都告诉人，要人去发现，因为做人才有味道，你懂吗？这个叫 do it yourself system、啊、上帝的故事什么都做好好给你，就在那享受，你变成呆子，上帝让你去找。所以有一些东西玩具是做好好的，让个小孩子玩，两三岁的孩子就玩那种玩具，还有一些东西是叫你自己拼、自己做、自己抓、自己粘、自己弄弄弄成功，你高兴不了，有没有啊？你玩过这个没有？你没有，你还是两三岁，你明白吗？所以有一些东西把它弄了，要你自己粘起来、自己拼图。我知道我教会有一个人拼一个10000张片的图，所以拼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才拼成功。我说你这么多时间搞这个呢？他说不是啦，哎呀，自己拼到成功那个快乐钱买不到的。其实他是有钱人，他花三个月时间做那些工作，他多做生意多赚几十万美金。为什么这样做呢？也能那种我做成功的，我发现的那个快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片放这里不对，放那边不对，放来放去放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很期待，然后就崩溃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了，竟然放在这里，原来在这里，另外一片很像的，这里差一点，那里多一丢，发现哎成功了。这叫 do it yourself。 上帝造人就是给你这个权柄，去在大自然中间可以探险，可以做你的玩具。所以小孩子的玩具是人造的，大人的玩具是神造的，你懂吗？上帝把大自然做一个最伟大的玩具，让科学家去找、去发现、去找、去做成功，然后呢他就告诉大家，什么人呢？告诉大家，让大家再告诉大家，所以变成更大更大的大家。那现在科学发现了，现在你有 Microsoft， 他有 Microsoft， 他有 Microsoft， Everybody have a Microsoft， 你有 Internet， 他有 Internet， 因为我们发现怎样把原理变成这个传达的工具，我们发现把怎么样资讯变成普世化的知识，我们发现把怎么样的工具变成教育的这个工具，这样呢我们就从发现中间得到快乐。那些从来没有勤劳、没有下功夫、没有发现东西的人就没有快乐。所以发现这个字是叫做 discovery， 但是呢启示这个字好像一样，所以我刚才说启示跟发现好像一样。启示是什么？启示是这个 exposure of the original truth， 所以上帝打开他自己给你看见他是谁，这个叫做启示。人打开的叫做发现，神打开的叫做启示。神把自己的奥秘打开来，神把自己的隐藏打开来对你说，看啊，我是这样的，这叫做启示。现在我问你，什么宗教承认有启示呢？孔子没有，孔子也没有说上天启示我，没有。孔子是道则已不可虚也，你问他怎么知道，我想应该是这样，谁告诉你？也不是妈妈告诉我，那这么讲是我想出来的。所以他是用发现科学的步骤牵涉到宗教真理的范围，结果他不敢讲，所以他不敢讲是他发现，也不敢讲是神启示，只不过他在想，老子在想，释迦牟尼没有提到启示，他是说我恍然大悟，大彻大悟，在菩提之下彻悟真理。这个大彻大悟还是人本的。所以刚才你们发的问题，人 Buddhism 多么吸引你，还是人本的 Anthropocentric。 那么印度教呢，也不敢说有神启示。所以现在我把上帝启示的道归纳到三个宗教，第一个宗教犹太教，第二个宗教基督教，第三个宗教回教。Jewish religion, Christianity, and Muslim religion, 就是这个伊斯兰。这三个宗教都说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启示。领受启示的宗教 最重要的只有三个。我再一次说，犹太教、基督教，包含天主教跟复原教，第三个回教。那么你问犹太教，谁启示你的？上帝。基督教，谁启示你的？上帝。你问回教，谁启示你的？上帝。哪一位上帝呢？
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
问基督教，哪一位上帝呢？
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
你问回教，哪一位上帝呢？
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
所以现在请你注意，全世界只有一位神赐下启示，这个是事实，这是所有宗教要承认的事情。所以你来到很严肃的一个晚上，因为我们在谈上帝的道，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上帝的道是从这位上帝来的？因为三个宗教都说是同一位上帝来的。好，我们现在问犹太教的启示论是怎么讲？犹太人说，耶和华上帝透过摩西写下古经，这是绝对的、最完美的、是独一的经典。创世纪是你知道宇宙怎么来，出埃及记以色列民族怎么被拯救出来，利未记利未支派应当怎样侍奉上帝，民数记以色列百姓的旷野中间所经历的事情，神怎么样点数数目变成一个壮大的民族，生命记摩西十一天重新讲解上帝的律典章、律法、行为的一切的这个原理。那这五本书是绝对的。接下去呢，当犹太人不听上帝的话，背逆上帝，抵挡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借着事实来审判他们。审判完了，他们悔改，悔改完了再犯罪，犯罪以后再审判，审判又再悔改，悔改又再犯罪，犯罪又再审判。以后上帝就差遣先知对他们说，我不是要审判你，我要拯救你。所以先知们就说，神是公义的，神是救恩的源头，神是应许的上帝，有一天他要差遣大卫的子孙，原文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来拯救你们，拯救你们，拯救你们。先知来的时候，因为针对他们，他们为了自己的情面怒发冲冠，把先知打死，把先知杀死，流先知的血。到最后呢，有一些先知就说，有一天你不但流先知的血，连神的儿子来你要流他的血，但是神要来咒诅你们的，或者祝福你们的。这些话讲完了以后就又结束了。所以神的启示关于神是创造者，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是应许拯救人类的上帝，神是有一天要咒诅世界的上帝，神要结束这个世界，要赐下应许给以色列人。这些话结束了就有结束，这个叫犹太人的宗教。那么犹太人就根据摩西五经建立信仰，因为上帝的道义人的信仰建立完了，信仰慢慢去